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听众朋友，我是陈雅芳，欢迎你现在收听接棒人节目。弟兄姊妹啊，这个门徒的性格与侍奉这个话题呢，跟你分享到今天呢，就是这个主题讲完了，是21课。前两回呢都跟你提到了关于马可这位弟兄。相信在我们读圣经啊研究圣经的时候呢，对这个人呢是相当有好奇心的。经过雅芳两次跟你的分享，心里面是不是稍微明白了一些了呢？今天我们看看马可属灵的性格的建立。那他是怎么被建立起来的？他怎么样回到保罗侍奉的这个队伍当中去的呢？并且呢，他还让彼得拣选他作为一个书记，来写成了马可福音呢。所以啊，我们要知道，在马可的身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奇迹一样的转变？这可绝对不是突然的，好像变戏法一样的啊，哎，叮铃一下子变过来的。所以呢，这其中一定深藏着神巧妙的手，在引导他，改变他，建立他，走上了这条属灵美好的道路。那马可跟着巴拿巴，可能只走了很短暂的路程，就失望地回到耶路撒冷老家去了。好像他并没有从巴拿巴那里得到多少的提拔、教导，因为马可待在家里面呢，这个家呢，其实是开放给使徒跟信徒的。那彼得呢，也常常进进出出的。当时彼得有很多时间留在耶路撒冷，在那里侍奉主，带领教会。那么，这个意志消沉的年轻人，没啥地方好去啊，闷在家里头。他想到过去所做的事情，心里头挺怄的，是不是啊？彼得看在眼里，他很爱惜他，那可不心疼吗？这样一个好青年，是不是？所以呢，会常常问几句啊，聊两下子。彼得，他可是一个经历过很大失败的人呐，失败到连他自个儿都觉得对自己绝望了。可是，主耶稣对他没有失望，他一直向彼得伸出慈爱、怜悯、同情的手，扶持他，不让彼得就这么灰心的失败下去。要不是当初主耶稣不肯放过彼得那双爱的手，一连五次的向他显现，那彼得在属灵侍奉的路上或者信心的路上早就完蛋了。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有一个像彼得曾经这样经历过极大软弱和失败的人，才能够同情体会那些个在灰心失望中的人。彼得看见这小伙子马可回来了之后呢，意志消沉，闷在家里。彼得绝对不会让马可一直这样的颓废下去啊。我们估计啊，彼得呢，也得到了主的带领和启示，让他觉得心里有负担。哎，那咱们不提保罗为什么那么反对马可哈，那主给彼得一个很重的负担，要去关怀马可，重建他，带领他，要不然呢，这年轻人会忧忧愁愁的蔫儿了。我们要注意的是，马可回到保罗的同工行列之中容易吗？那不容易啊，他还没有底子嘛。当时 他是怎么回去的？马可借着彼得的栽培扶助，他的性格被建立了，从失望当中走出来了，进入到神荣耀的盼望里。他是曾经软弱过，可是他出来了，他进入到基督的刚强里，他从彼得那里学习用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跟彼得一块儿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人。马可的性格被改变了，属灵的性格被重建了。从前他就可能被人叫小马可，他盼望保罗能够收留他学习侍奉主，却被严厉的拒绝了。现在呢，他自己因为神的怜悯，他熬过了那一段被捆绑、充满忧愁、心灵黑暗的日子，慢慢的，他走进了自由、喜乐与光明的境界里。我们估计马可跟随着彼得，做了彼得的帮手、助手，陪伴着彼得在各个地方为主做见证。那彼得到罗马的时候，可能带着马可一块去，当时正好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牢，可能是彼得鼓励马可，你留在保罗的身边吧，也可能是马可出自于圣灵的带领跟感动，这两方面都可能是并行的，是不是？圣经有三个地方提到马可回到保罗的这个侍奉团队之中。第一个地方呢，就是哥罗西书4:10，保罗嘱咐哥罗西的教会说，马可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而这卷书卷呢，是保罗坐牢的时候写的，大概是在主后的61年。第二个地方呢，就是腓利门书24:，那时间也是主后61年，也还是保罗在监牢里面写的。信里头说，与我同工的马可，这话真的可圈可点。保罗在那里提起四位同工的名字，马可就是其中之一，而他又是摆在第一位，在亚历达古、迪马、路加之前。所以啊，那个时候啊，马可回到保罗的同工队伍之中，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无名小卒，而是在同工团队里面是被很重视的一位。那第三个地方呢，就是提摩太后书4:11，这卷书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可能是在主后67年到68年之间。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来带着马可和你自己一起，因为马可在传道的事上与保罗有益处，所以保罗想念他，也许愿意就是在他自个儿临终之前能够再见马可一面。从这些个记录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主后48年马可溜了，主后50年他回来想要再加入同工的团队，保罗严厉地拒绝了，说什么也不答应。经过了11年，到主后61年，保罗在监牢里面写哥罗西书、腓利门书的时候，马可这个时候可能刚刚回到这个同工的团队不久，所以呢，保罗才需要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对他们说，马可如果到了他们那里，他们要接待他。如果马可已经在同工之中很久了，保罗就不需要再介绍啦。那马可回到保罗的这个同工团队里面时间不长，那个时候保罗已经在监牢里面，他自己没办法做一些个交代，所以呢才写信交代，让人把信给烧了去。 马可在年轻的时候不肯好好的学习侍奉神，他开溜了。等他后悔了，要求恢复学习侍奉，保罗又不批准。然后经过了十来年，大约马可到壮年的时候吧，他又回到保罗的同工团队。那咱们还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他回来的时候，保罗是在哪儿呢？是在牢里头啊，不是在保罗事工飞黄腾达的那个阶段，也不是因为保罗他那个时候过得很显耀，所以很多做工的人呢都要去投奔他啊，就觉得跟他同工是非常光荣的。在侍奉主的团队里面有很多类似的事情，可是这个马可回到保罗同工的行列之中呢，那正是保罗为主受捆锁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想到吗？马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中回来的。所以感谢神，神的恩典真是诉说不尽的。当马可回到保罗的同工团队不久，保罗就被释放了，他可以自由地侍奉主。他回到从前服侍的各个地方去看望众教会的弟兄姊妹，之后呢又去了西班牙，然后回到亚细亚。在那五年里面，马可蒙主保守，一直在灵里面与保罗在传道的事情上，还有侍奉的事情上啊，服侍保罗的事情上都有帮助。好，大约过了五年，保罗再度被抓进监牢，这次呢是在罗马的苦牢里。那些日子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保罗一辈子侍奉的重点亚细亚的众教会，那里的人都离弃他。那位重要的同工迪马就在那严肃的关头，却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他而去。在这个情况之下，马可仍然蒙主保守，在传道的事工上以及主的见证上，在属灵的里面跟保罗同工。到这时候，保罗知道自己所走的路程快要到了终点，他就快要为主殉道了，所以他非常的渴望在这个地上有限的日子之中再能够见到马可，就是他服侍主的最后一段路程，对他很有帮助很有益处的同心侍奉的伙伴。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借马可在保罗侍奉主最艰难辛苦的这段路程给了保罗多么大的安慰，但是马可在神的恩典怜悯之中能够看到这一位一生为着主做见证而燃烧自己的人，他把自己真的在主面前像祭物一样的交奠上去了。他就是一个基督忠心的见证人。马可必然是深深的被激励，能够更加的尽上他一生的年日心智侍奉主。弟兄姊妹，马可能够再一次跟保罗同心的侍奉，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怜悯。马可是一个落在神审判的手中，受过主严厉对付的人，可是因着主的工作，他有那个心智吗？可能这个烛光呢摇摇晃晃的就那么一丁点儿，哎，主并没有吹灭，反而呢他爬起来了，站立起来了，火光熊熊的点燃了，所以他没有活在自己的感觉里。如果他是活在自己的感觉里面，就不可能回去，他也不愿意回去了。我们要感谢主， 马可蒙恩到一个地步，他是以神的国度为念，以神永远的旨意为他的抱负。所以在保罗的工作最艰难最困苦的时候，马可把自己带到保罗的面前，跟保罗共同的度过。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这是神的带领，要他回去，他就在神的恩典中回去。弟兄姊妹，保罗能够接纳马可，可以说他的心胸非常的宽大，但是这个曾经被拒绝的马可还能够回到保罗的事工之中，并且陪伴着他，一直与他同行，这才是实在蒙了神的怜悯。后来保罗得到释放，可以自由的侍奉，但是时间却过得好快啊！保罗又被抓进监牢，以至于全亚细亚的人都害怕的离弃保罗，迪马更加的贪爱世界跑了。这一切都增加了保罗捆锁中的苦楚，所以马可在这个同工团队到底还有什么可以做，还有什么可以能够侍奉的呢？但是马可却在主的恩典中，在灵里面跟保罗同工同行，这给保罗带来多么大的安慰和鼓励啊！因为他忘记了自己，看重神的国度，所以只有神国中的利益，而没有自己的利益。这就让我们看到，马可他真是一个蒙主怜爱的人。马可福音被认定是彼得的福音，却不是彼得亲笔写的。彼得要找一个人来写福音书，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彼得怎么会找马可写这卷书呢？马可他又不是使徒。主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马可可能还很小。年轻的时候，他曾经跟随巴拿巴跟保罗出门学习侍奉，但是呢，半道退后了。一年半之后呢，他又再一次的归队，虽然被保罗拒绝了，他受了沉重的打击。可是马可后来竟然可以成为彼得的执笔人，写了马可福音。这当中呢，一定有奇妙的事情发生过。马可必然是被圣灵掌管，圣灵在他身上做了很深的塑造的功夫，他得到圣灵的充满，顺服圣灵，才能够成为马可福音书的执笔人。从马可福音书的写成，就让我们看到主奇妙的作为，是主把这个冲动的西门磨造成为深刻细腻的彼得，他才能够想起主耶稣很多细腻的举动。马可也是因为被主磨练，才能够耐心的在彼得跟前仔细的听他讲到主当年的事迹的重点和细节，然后写马可福音的时候才会有清晰的记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实在奇妙的塑造了马可，使他有合乎主用的性格。一个原本吃不了苦，一个富家少爷，在学习的路上又是半道的逃兵，又是一个可以说比较体贴自己的人，吃不了苦嘛，都是体贴自己嘛。哎呀，我挨不住了，受不了了，是不是？可是这样的人在主的侍奉工厂当中能够干什么呢？他还能够写福音书啊。这一切都是因为神奇妙的大爱所拣选的人。借着彼得苦心的带领，马可就得到一个具体有属灵可贵合乎主语使用的这个性格，这都是磨着练着来的，使他更加的殷勤，更加的认真， 也就是说呢，弟兄姊妹，我们不妨回想一下，重温一下，当我们认识了主耶稣，归向主耶稣，想要侍奉他的时候，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影子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到现在，你在神面前实践了多少，回应了多少呢？圣经人物就是给我们反省的一个机会。不错，我们都有失败的时候，都有不可能的。但是，马可呢？经过了这么多的历练，他才能够描写耶稣基督，神的仆人，怎么样在地上殷勤、劳苦、谦卑的服侍。在神所有的仆人之中，就像是彼得、约翰、保罗，这三位呢，都是神大大使用的，都有他们特别蒙恩和侍奉的情况。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一个被神使用的人，他有再大的功用呢，他也有限。在神的国度之中，在神奇妙的工作之中，神需要很多不同功用的仆人和使女，是同心合意的，互相配搭的侍奉神。保罗不能单独的做工，他也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也没本事帮助所有的人。有的人他能帮助，像是提摩太，保罗成全了他，可是马可呢？保罗他就帮不上了。我们要感恩呐、啊。其实神也没有借着保罗给马可基本上的这个程度有所带领和帮助，可是呢，神却差派了另外一个仆人，那就是彼得，挺有意思的吧？他似乎很多地方呢，是咱也不说比较吧，跟保罗不一样，是不是？彼得这个人的性格呢，没有保罗那么坚强。他那个韧性没那么的弹了、啊、哈，就是没那么坚固，至死。其实各个使徒都一样，神所造的人嘛，对不对？这个人真理的认识，也及不上保罗。对于神所赐的这个交通啊，或者是恩典呢、啊，彼得也没有保罗得到的那么透亮。可是我们要感谢主。这马可一直被保罗拒绝，认为不可以造就的人，哎，神就借着彼得来帮助了他，成全了他。所以当马可回来的那些日子，保罗也许会有一个感觉：主啊，你做的是最好的。当日我的感觉是，这个马可是个朽木，不可雕也。我以为他就是这么样半途而废，离开侍奉的工作，再也没有希望了。弟兄姊妹，当保罗被捆绑在监牢里面，遇到了苦难，孤单的时候，马可来到监狱之中，陪伴着保罗，跟他同工。保罗要敬拜主说，感谢主，今天马可回来了，证明我是一个有限的器皿。我当日帮不了他，我当日看他是没有前途的，我看错了。主啊，唯有你是不会错的。弟兄姊妹啊，你知道，你感觉到，你明白神给你的带领和旨意吗？在侍奉神的路上，有的难处不是我们能够应付的，有的人不是我们能够帮得了的。我们要看到自己是有限的，并且学习放手，把自己也都交托给神，让神照着他的时间和方法和心意，兴起别人来解决各种不同的难处，来帮助某些个人。那我们呢，就站立在神的面前，让主来讨教我们，坚固我们。 训练我们，因为我们的眼中，我们的灵里面看到的是只有无限的神跟慈爱的救主，那就行了。
灵泉心语，创世纪42:9-12-14-16-24节。9节经文说：“你们是间谍，是来侦察本地的虚实。”12节，约瑟对他们说：“不是的，你们实在是来侦察本地的虚实。”14节，约瑟对他们说：“我刚才对你们说你们是间谍，这话实在不错。”16节，你们就是间谍。于是约瑟把他们收在监里3天。24节，约瑟转身离开他们，哭了一阵，又回到他们那里与他们说话。上面的经文是创世纪42:9-12-14-16-24节。严厉的言语，冷酷的表情，无理的判决，但是没有办法遮掩隐藏在约瑟内心深处的柔情厚意。指着法老的名字起誓，是非常严肃的誓言，表明约瑟迫切地想见弟弟便雅悯。本来说是把9个哥哥留在埃及，打发一个人回迦南地。3天之后改变主意了，数目刚好倒转过来，这表明约瑟手下留情，不忍对哥哥们施加太大的压力。约瑟当初在监狱里面失去自由超过2年，而哥哥们只待了3天就算了，名副其实的是蜻蜓点水，浅尝即止。约瑟清楚地表明自己敬畏上帝，其实是给恐惧战惊的哥哥们送一颗定心丸。约瑟转身退去，痛哭了一场。我们一向都知道，众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不是伤到深处，不是情到浓时，有什么人什么事可以赚取到这么多的泪水呢？严厉的言语，冷酷的表情，无理的判决，其中包裹着的是一颗柔和温暖的心。诗篇30篇第5节，经文说：“因为他的怒气只是短暂的，他的恩惠却是一生一世的。”夜间虽然不断有哭泣，早晨却必欢呼。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